最近伴随着中国的经济不好啊，一个疑问可能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心中，那就是中国的经济下行，中国政府是否会有破产的风险呢？这种财政问题又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家好，我是会计小多，这一期呢，我们聊聊这个问题。首先，对于中国的财政状况，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矛盾的答案。有人会说，中国政府的债务率已经很高了，欠了很多钱，比美国高，甚至直追日本。但是也有人会说，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中国政府的负债率远比美国要好，要健康。那么这两种说法哪个对呢？其实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中国的财政体系是什么样。中国的财政体系下，账目是非常多的，但是呢，主要其实就是四本账以及城投债。这五者呢，是中国的财政大头。我们先说这四本账。四本账呢，它们分别是第一本账一般公共预算，第二本账政府基金性预算，第三本账国企预算，以及第四本账社保基金。在这四本账里面，第一本账一般公共预算呢，它是所有账目的核心，也是所有账本里的老大哥。这个账户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各种税费，比如消费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而它的支出呢，主要用于维持政府机构的基本运转，比如教育人员、公务员、军人的工资、国防支出都是从这个账户上出钱的。当然一般这个账户呢都是支出大于收入的，所以每年都会有亏损。2025年中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呢是 21.6 万亿，支出是 28.7 万亿，中间就差了约 7.1 万亿。而这个差额呢一般就是我们说的财政赤字。当然这个财政赤字呢它是有限制的。像中国2025年政府计划的财政赤字率呢是 4%。那么中国2025年的 GDP 是140万亿，就代表了这个账户呢一年最多只能欠 5.6 万亿，超出了的部分呢就属于超预算了。当然为什么 5.6 万亿是上限，但是去年还能赤字 7.1 万亿，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而至于收支不平衡之后，这些赤字的钱、亏损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来源就是发债，比如发行的各种国债，它就是用来填这个赤字的，这也是中国政府欠债的第一个来源。至于第二本账呢，它叫做政府性基金。这个呢在过去收入主要是地方的卖地收入，一般呢占到这个账户收入的 70% 到 80%。 不过最近因为卖地收入不景气，土地财政崩了嘛，这一块的收入呢就开始逐渐依靠一些特殊的债务了。比如去年的10万亿债务志向专项债呢，这段时间为了刺激消费提出的 1.3 万亿超长期国债呢，这些收上来的钱都算在这个账户里面，这也是中国政府欠钱的第二个渠道。而这个账户的钱是拿去干什么的呢？一般是去搞发展的，比如各地方大量基建用的就是这笔钱。而第三本账呢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个比较简单了，就是国企赚的钱和支出的钱。至于第四本账呢是社保账户，这个就是你社保缴纳的钱和支出去的一些钱，像什么养老金。当然这里面的第三本账和第四本账呢都是不能发债借钱的，所以中国政府的债务呢主要集中在第一本账和第二本账里面，这些呢加起来构成了中国政府的狭义债务。确实如果只看这个狭义债务，也就是四本账的话，那中国的债务规模确实很小，也非常健康。中国的四本账目前的欠债规模在2025年末主要有 41.23 万亿的国债和 54.82 万亿的各种地方债，加起来合并呢就只有96万亿，换算下来呢只占 GDP 总量的 68%。这样一对比呢，那是比老美好多了，更是比老日呢那好的要不知道多到哪里去了。但是问题是啊，中国它不只有这四本账。中国和美国、日本不同的是，这些国家他们的债务大多集中在中央政府，但是中国地方还有很多债务，那就是城投债。我们都知道呢，中国的地方政府领导人想要晋升一般靠的是什么呢？除了靠站队拉帮结派，一个很重要的考核点那就是 GDP。 那如何才能快速把 GDP 搞起来呢？以前是搞各种大基建，现在是搞各种产业补贴，扶持各种电动车工厂、光伏工厂。但是这些不论是建基建还是扶持各种工厂都是需要钱的。在过去呢，他们就是把土地财政，也就是把卖地收入搞起来，把地价炒得高高的，就能把账户里的钱规模搞得大大的。可以说一个城市的房价涨到天上去，你可能觉得是个坏事，但是对于你们当地的市委书记来说，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因为地价越高，就代表着他能动用的资金越多，而他能动用的资金越多，就代表着他的政绩可能越好，他越容易升值。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呢， 我们老中突出的就是一个干活内卷，而且这种内卷啊，不仅限于我们普通人，中国的这些干部啊，他也很内卷，只依靠卖地收入来发展基建，你在中国那就落后了，要学会透支未来，也就是借钱。但是不论是传统的地方一般债还是地方特殊债，想要借钱呢，那都是需要中央审批的，所以为了能借到更多的钱，搞出更多的政绩，自己更好的升职，他们就选择了另辟蹊径，成立各种城投公司，以土地作为抵押去借钱，去透支政府未来的卖地收入。鹅城的土地税确实已经被收到了100年以后了，而这个城投债的规模在中国到底有多大呢？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不仅我不知道城投债的规模，可能习近平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官员他为了发展政绩，搞到更多的钱去修基建，搞产业补贴，很多债务呢都是被隐藏了的。就像即使现在中共已经三令五申不允许地方借新债了，但是也就在2025年年末，彭博社还报道过有中国的地方政府偷偷跑去香港拿极高的利息借贷。所以很多时候中国城投债的具体规模是没有人清楚的。当然根据世界银行以及各种投行的估算呢，中国的城投债隐形规模呢应该在 GDP 的 50% 到 60% 之间，也就是在70万亿到85万亿的规模。这两者相加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里，中国的广义债务率呢占 GDP 的比重就来到了 127%。 那这个水平在世界上又是什么水平呢？它跟美国是差不多的，但是依旧比日本要低。那么介绍完中国的整体债务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的债务到底是否会爆雷。总体来说呢，中国政府的债务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但是几年内呢爆雷风险应该不太大。首先我们先说说这里的爆雷风险。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拿债务的总规模来衡量爆雷的概率，以为呢政府借钱和我们日常借钱一样，你借的钱越多呢爆雷的概率就越大。这当然是有关系的，但是只拿这条来衡量呢是不对的。你就像在1980年代拉美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主权国家债务危机，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主权国家集体债务爆雷了。但是呢，这些拉美国家在债务爆雷之前呢，他们普遍的债务率其实都不高。你就像在1983年墨西哥和巴西的债务率仅占 GDP 比例的 44%， 阿根廷呢则只有 66%， 甚至整个拉美主要国家里面只有智利超过了 100%， 来到了 103%，都还不如当下的中国、美国更远胜于日本。但是拉美最终还是爆雷了，而这爆雷的原因呢，就和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内债不是债有关。这个内债不是债呢，经常被拿出来洗地，说中国政府欠了那么多钱问题不大。确实呢，因为中共现在欠了很多都是内债，所以问题并不大。但是这个原因呢，并非是因为内债它不是债，而是因为内债呢，它往往都是人民币债务，而只要是人民币，它的铸币权就掌握在了中共手里。当年拉美债务比例不高，为什么最后拉美还是炸了呢？那主要是因为拉美当时借的债 80% 到 90% 都是美元债。债务爆发的时候呢，拉美就陷入了美元流动性枯竭。当大家都不信任拉美这些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再借钱给拉美国家了。拉美想要借到美元，没人愿意借了。而拉美国家又没有办法自己印美元，这时候债务一旦到期，他们就没有办法偿还了。而因为无法偿还，别的国家又更不愿意借你钱了，这就让拉美陷入了一个美元匮乏的流动性枯竭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最后整个拉美债务崩盘。但是这对于中共明显来说并不是个问题，中国约 95% 的债务都是人民币债务，这就让中共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借不到钱的问题。你像中共如果明天没钱了，财政收入暴跌了，还不起以前的债了，那怎么办呢？那再发新债不就行了吗？反正发的都是人民币债，像什么 1.3 万亿刺激消费的债券就是来补充财政收入的，10万亿债务置换计划的债券呢，那更是直接为地方城投债兜底。而这些债券因为是人民币债，在中国根本就不愁没人买，这些债券发出来也不需要普通消费者直接买单，而是各大银行直接就买走了。当然这种银行买单的行为你可以理解为中共直接从银行里面借走了大家的存款。当然这些银行现在也很乐意买走这些债券，甚至抢着买走，因为这些债券啊，目前看起来确实比较稳定，收益率也还可以，并且就算不乐意，那中国的银行也是中共控制的，中共强行摊派不就好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情况，银行没有钱买呢？其实短期内也不太可能。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危机体现的是通缩，通缩呢就代表着大家消费欲望下降，把更多的钱存在银行，这种行为就让银行里面有源源不断的人民币，经济越不好，银行里存款越多，中共呢也要发更多的债，这其实就抵消掉了。并且理论上，中共还有最后的一个杀招，那就是直接让央行下场买债，凭空印钱。所以说呢，纯粹的人民币债务是不可能让中共破产的，毕竟印钞机在人家手里，你还怕人家还不上钱吗？那这么说，是否代表着中国的财政就绝对安全呢？现在的经济下行对财政状况不会有任何影响呢？那其实也不是。首先啊，这里面你得先分清楚一个问题，中国财政不破产，它并不代表着地方公务员的工资不会出现问题，养老金不会出现问题。而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主要还是在四本账的逻辑上。这四本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一般公共预算账户作为第一本账，是所有账户的老大哥，它具有统筹作用。一般公共预算账户呢，可以往其他三个账户里打钱，也可以从这些账户里收钱。至于上面说的为什么政府的赤字规模理论上是 4%， 但是最后却能实际欠的比这个多，那就是因为这些账户之间可以互相调拨，你这边欠的多一点，我就可以从其他账户上补上。不过这里面呢，它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社保基金这个账户，在中国的法理上，是其他的账户只能往这个社保基金账户里打钱，而不能从这里面挪钱出去。因此，因为这个中国四本账存在灵活调度的可能性，就给地方领导人提供了一定模糊空间。在我们理想状态下，一个地方父母官呢，正常该做的事情是优先保证第一本账的资金充足，也就是公务员的工资充足，社会基础服务的运转充足，之后呢，再保障第四本账的充足，也就是退休金的充足，之后再考虑其他的，比如修一些基建啊，做一些投资之类的。但是人都是自私的，官员的第一诉求是升官，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最看重的是搞产业补贴，是搞发展，搞 GDP。 在中国地方领导人眼里，他实际的花钱逻辑是还旧债，保政府不破产的优先级是大于搞基建，搞产业补贴的，之后再大于现役公务员的工资，之后呢再大于所有人的退休金。当然，这种逻辑在过去也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土地财政涨得很快，政府财政收入是充足的，普遍情况比较好，所以这个逻辑顺序呢并不重要。但是现在不同，现在因为土地财政收入变得极其有限，地方政府官员手里的钱变得极其有限，尤其是一些小城市，大城市呢还有很多企业税收算是充足的，小城市产业匮乏，土地财政破产之后呢，除了转移支付中央赏点钱，就没有其他收入了。这就使得很多地方，尤其是小城市，出现了公务员欠薪问题。这种欠薪其实本质上不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钱给公务员发工资，因为上级呢他都会给一定拨款，而是出现了本该给公务员发的工资被地方一把手挪去干别的了，挪去搞政绩，挪去搞基建了，或者挪去还前面欠下的债务了，为他搏一个美好的未来了。当然，因为上面第四本账，也就是社保账户，有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特殊规则，这还造就了中国另一个奇怪的情况，那就是啊，虽然发养老金的重要程度可能低于发现役公务员的工资，但是因为社保账户它只能进不能出，所以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省更多的钱，最多呢能做的也就是不给社保账户补贴了，而不是直接从社保账户里把钱拿出来。当然，直接挪用社保基金账户的钱，地方官员呢他也能做到，毕竟地方官员呢就是当地的土皇帝，中国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但是很少，因为这在中国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虽然现在因为地方财政困境不给社保补贴了，很多地方的养老金呢也出现了亏空，不能足额发放了，但是呢总比公务员那个账户要强，因为那个账户里的工资啊是能被直接拿走的，这就让很多地方反而出现了公务员工资停发但是养老金账户没停发的情况，退休的养老金反而会比现役的公职人员工资更安全。所以啊，土地财政破产之后的中国虽然不会让中共破产，但是也一定会让某些地方的公务员工资出问题，养老金出问题。而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既然中央的财政实际上是安全的，最后反正发多少也会有人买单，那为啥中央不直接多发点债给地方足够的钱呢？当然，这也就体现出中国目前财政的局限性了。虽然说呢，人民币债务中共具有无限的兜底能力，但是债务规模拉得太高呀，后面可能会有麻烦。你就像现在的日本，我们都知道呢，日本自泡沫经济破裂之后呢，就陷入了长期的通缩，日本人民呢苦不堪言。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其实不陷入通缩也不行。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尤其是日本人口老龄化之后呢，日本政府就开始大规模欠债。而这种欠债虽然日本政府不至于破产，因为日本政府的债务和中国情况是类似的，它大多数呢也是国内的日元债。日本政府呢可以一直发新的债务去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呢你就算这样，你每年还是要还利息的。而一个国家的利率实际上是由什么决定呢？实际一定程度上是由通胀率决定的。你就像现在的中国，银行贷款利率普遍远远不如三四年前，现在存地期呢可能一年只有 1 点几的利息，这就是因为通缩导致的。而利率低就能让一个负债极高的政府它压力比较小。比如现在的中国吧，它总体的债务规模大概在175万亿。一年 2% 的利率和一年 5% 的利率看着差距不大，但是实际上一年的利息规模差了 5.25 万亿。这都抵得上中国一年军费支出的三倍了。而且你别看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发不出养老金、公务员工资，你就会觉得中共它现在中央政府是抠抠搜搜的。但是理论上，中共中央政府现在的发债速度可不慢了。中国政府呢，现在其实并不抠搜。虽然目前中央说的赤字率是一年 4%， 但是这个赤字率是狭义赤字率，并不包括新发的各种特别债券。如果算上这些，再加上新增的城投债，那么中国一年的广义财政赤字规模大概是在 10%。 这 10% 可不低了，日本当年进入通缩期后年财政赤字规模最高也只来到 9.1%， 中国这种 10% 左右都已经维持两年了。而且日本的开局是比中国好太多了。日本1990年泡沫破裂时，日本政府的整体债务规模只占 GDP 总量的 63%， 而不是像现在的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已经达到了 100% 以上。中国就以现在的这个债务增长规模走下去，根本没有办法像日本一样搞个30年缓慢扩大债务率。中国现在这个速度，7-8年时间，政府负债率就会和日本政府现在一样，甚至更高了。到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其实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了。要不然就是长期维持通缩，搞低利率，从而压低利息金额、利息规模，减少财政压力，减少借新债的规模。要不然呢，就是让利率高起来，但是利率一高呢，面对高利率带来的巨额利息，就只能猛猛发新债，借新还旧。而这就很有可能会因为货币超发造成中国的大通胀，人民币光速贬值。可是一个国家它如果利率不提起来，不达到一个 2% 左右，或者说甚至更高的一个均值，那这个国家的经济又怎么发展？财政赤字率太大，实际上掏空了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空间。我们虽然有时候很讨厌中共，说中共一直在剥削中国人，但是中共作为这个盘子的最大受益者呢，他也是在维护这个盘子的，想把这个盘子经营下去，不想来个杀鸡取暖。所以中共呢，暂时也不想把债务规模搞得那么丑陋。那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根子里还是民主的问题。当然这个时候有人可能要吐槽我了，你真的是七步民主教父，啥都能扯上民主。你别急，这里面的因果真的和民主这个问题关系很大。而具体是什么关系呢？就让我来给你分析一下。中国财政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只能依靠借债度日的情况，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个是收不上来税，一个是花钱太多。一个国家呢，正常情况政府最大的收入应该是常规的税收收入，比如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在正常国家，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呢，一般是在 30% 到 35% 左右，但是中国这一比例仅为 14%。 不过呢，这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了，独裁国家呢普遍都有这个问题。独裁国家普遍收税能力呢都比较弱，像我们的好兄弟国家俄罗斯呢，它的税收也只占 GDP 总量的 1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很多人应该听过一句至理名言，叫做无代表不纳税，这是17世纪50年代美国人造英国人反的时候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呢，直接把民主的权利和纳税的义务挂钩了。虽然这句话呢，很多时候中国人是不认可的，甚至很多小粉红也是不认可民主制度的，但是中国人却一直在践行无代表不纳税。中国人现在就是毫无纳税意识，基本上也属于企业人人偷税、个人人人漏税的状态。你可别说你不想偷税，明天你路上要是捡到10,000块钱，你会去个人所得税 APP 里申报吗？那肯定是不会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种偷税的情节呢，并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事情。一个小区的物业啥都不管，还只会打业主，那谁呢都不想交物业费，不交物业费呢也是应该的。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问，政府为啥不追着收税呢？那答案不是不想，而是行政成本太高了。当大家没有纳税意识的时候，你想去追缴一个人的税， 你要成立部门吧，要派人去执行吧，这些可都是要花钱的。你说对企业收收税，执行执行，那还行，因为企业一追缴能追缴上来很多，但是个人怎么办呢？很多时候你花出去的钱付给这些税务人员的工资可能都会比收上来的税还高。这就是独裁国家普遍面临的困境，缺乏民主这个合法性，这些国家的税往往都会收不上来。所以独裁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解决方案呢，在不同的独裁国家那也属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你像穆斯林国家呢，他会搞宗教信仰，搞天课税，让大家交税。而我们的好兄弟国家俄罗斯呢，则运气比较好，他天生呢就是个石油大国，可以依靠石油呢来补充税收的不足。那么中共过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则是依靠一个庞氏骗局。在中国虽然狭义的直接税负不高，但是要是把乱七八糟的税都算进来，也就是算广义税负，比如社保啊，尤其是土地财政甚至城中债算进来，那就很高了。中国的广义税负比例呢可以达到 40% 以上。但是这种税负啊，尤其是土地财政相关的税，实际上不就是一种庞氏骗局吗？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曾经详细计算过，中国人买一套房要上供给政府多少钱，大概呢就是买一套房100万的话，少说呢也得有50万变成土地财政，成为一种税，变相上交给政府。这确实呢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收税手段。中国很多人都是依靠六个钱包买房的，等于一套房能吸收六个人半生的收入。而对于这一情况呢，当时就有人反驳我说，土地财政啊，你不能算是一种税。确实，为啥过去中国人心甘情愿的去买房去交这笔钱呢？中共的铁拳，比如不买房就不给落户，不买房呢就不给小孩上学，是很重要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呢，也是大家觉得买房子啊，它能够升值。你就算买一套房值100万，那是我给中共上了50万的税，但是我房子未来可能能涨到200万呀，涨到200万的时候我还能卖呀，我交给政府的50万税就变成100万了呀。这50万的土地财政税收不是我送给政府的，而是我借给政府的，并且借出去的这个钱还能快速升值，得到高额的回报。这等于政府其实是拉了一个税收的庞氏骗局。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庞氏骗局的精髓是在于骗新还旧，骗新来的人钱给过去的人高额回报，不断拉大盘子。但是最近伴随着房价上涨的停滞，这个庞氏骗局不就破产了吗？破产之后呢，中共其实也就收不上来钱了，所以现在只能靠发债来弥补土地财政收入的下滑。中共这个时候呢，也等于被打回原形了，重新变成了一个缺乏执政合法性、缺乏收税合法性的独裁政府了。而且同时作为一个独裁政府，中共也很难去维持低支出，因为独裁体制它就造成了中国大量的官员冗余。你像新华社旗下的子刊《瞭望》呢，就曾经报道过，中国有个叫做石楼县的地方，仅仅只有4万常住人口，但是财政供养人数却高达2500人，一年财政收入几千万，财政支出呢却高达十几亿。这要在民主制度下，这个小镇这些工作人员直接就裁撤了，但是独裁的中共呢却不太好处理这个问题。此外，中共作为一个独裁政府还有巨大的维稳之处，比如路上的各种监控探头，天安门前无数的便衣，甚至我现在每天一睡醒啊，推特全是骚扰信息，每天还有人专门打电话给我在加拿大订各种殡仪馆服务，帮我预约火葬服务来骚扰我，我都能感觉到中共至少雇了几个人的团队在专门整我。而雇这些人那肯定也是要花钱的，几个公务员一年不也得好几十万吗？中共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每年维稳呢还有一笔额外的花费。当然说完这些呢，我们再看中国的财政，它实际上像什么呢？像一个还有一套房产但是已经全家失业的人，因为有一套房产在呢，就代表着他最近一段时间还能去抵押借到一些钱，不至于呢快速崩溃。可是全家失业则代表着这个家的收支已经完全不平衡了，而且这个家呢还是一个花钱非常大手大脚的人。那你说这个家有问题吗？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家一定是没有未来的，暴雷呢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